在收奉献同时，我们读一节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最后我们一同来念，来，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我们就读到这里。上个礼拜天，我们在 Orlando， 我们庆祝 Orlando 灵粮堂成立20周年，那真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我就回想20年前这个分堂怎么开始的呢？1997年6月的时候，我们全家去 Orlando 度假，下了飞机就被一批弟兄姐妹拦截下来，要跟我交通，就在机场一谈，谈了几个钟头。你可以想象我两个小女儿在那时候脸直臭，然后不只是谈完了，开始就带聚会，一场一场带，到了礼拜天结束了，他们拉着我的手说：刘牧师，这里非常需要一个生命和的分堂在这里。所以就这样，我们第一间分堂就产生了。从那一天开始，神就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向来没走过的道路。事实上从那时候开始，神的手也从来没有停止做新的工作。这20年间，神一直持续带领我们向前。Actually， 好像我们永远在走一条新的道路，不是吗？好不容易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向前一看，摆在我面前又是另外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来分享宣教的新道路。第一个，新的道路带我们进入神的命定。跟你们说，新的道路带我们进入神的命定。回想过去20年，每一次神带领我们到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神都在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命定的地界里面。当我们开始走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走呢？但好像神却早已经知道，而且他也定义要如此带领我们呢。就好像约书亚记第4章23节，我非常喜欢这节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这里讲很清楚，当神带领我们走上一条但其实这里说得很清楚，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神说：“我早在对面等着里面过来。”对我们来讲是新的道路，充满了焦虑跟惶恐，但对神来讲，神早有预备，神早已经等着我们过来，而且不是一次是如此啊！在这里讲到一次又一次，正如以前一样。回想我们整个宣教职堂的过程，不正是如此吗？每次我们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心中还充满了惶恐焦虑，因为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可是每当回头一看，才发现神的手早有安排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准备要去蒙古职堂宣教的时候，心中还在那里焦虑，我到底要找怎么样的人在蒙古做职堂呢？就没想到一到了蒙古，我们万国竹家布道团的总干事抽狗牧师就对我说：刘牧师，明天早上没事，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个小小的祷告会？我说好啊，没事就去啊。就在那里我遇见了 Bobo 牧师，那个时候他一句英文都不会，我还得透过翻译跟他沟通。他个子也很瘦小，完全不是我想象的蒙古牧师，不是。Actually， 你知道蒙古的马也很小，比你想象小很多。但他是很耐力，蒙古的马很出名是耐力很够。但神的灵在那时候感动我，就是邀请他来开拓教会。20年过去了，现在他们的教会不但是全蒙古最大的一间教会，而且在全世界植了46间分堂，而且他现在是全蒙古牧者联盟的主席。哈利路亚。但那个时候怎么想得到呢？神真的是早有预备。 我还记得我们准备要去非洲做宣教的时候，当神带领我们准备要进入非洲多哥这个国家，说真的，在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听过多哥这个国家。什么地方是多哥啊？三明治店嘛，我们还以为。不但没听过，还是讲法语的国家，我们都不会讲法语啊。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国家为什么要去这个国家？我也无言以对啊。好像神就是为我们打开这个门嘛。等到我们到了多哥一看啊，这真是极其贫穷。孙大伟跟我一起去，我还真的是，那真是说他鸟不生蛋也不为过。那个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带领我们到这种地方来呢。17年过去了，现在来看多哥啊，真是不得了。他现在是来自非洲内陆航空公司 ASKY 的总部，是所有西非国家运输的转运站，就在这里。如果今天你想做跨国宣教的工作，我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绝对是首选。哈利路亚！但在那个时刻，有谁想得到呢？神真的早有预备啊！今年6月，我去哈萨克主领中亚牧者联导会，才忽然发现，今年是我们进入哈萨克10周年了。2007年，当我们第一次进哈萨克的时候，有人介绍我们就认识到哈萨克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叫 New Life Church， 它有2000多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俄语电视台，而且呢，有一个从韩国来的宣教士 Pastor Kim， 他在那建立一个 Grace Church， 恩典的教会，超过5000人的会众。哇！我在那里拜访这大教会的时候，我心中第一个反应说：“主啊，那你猜我来这里干什么呢？” right? 后来才发现，在哈萨克里面有2种族群，一个是白俄人，一个是哈萨克族人。白俄人比较享受更多的宗教自由，而哈萨克人就比较受到限制。所以2008年我再去的时候，我特别安排去见一些哈萨克族的牧师，跟他们分享我职堂的意向。结果当时我告诉你，毫无反应，反而他们对跟着我一起去的蒙古牧师巴布很有兴趣，因为蒙古跟哈萨克有血缘关系，这两个国家。他们发现在蒙古居然有一个1000000人的蒙古人教会，说都非常稀奇，急得说巴布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到我们教会。那巴布牧师就看着我，对他们说：“刘同牧师也很会讲道。”他们看看我，还是请巴布去讲道。2009年，到我第三次去哈萨克的时候，有位牧师来接我们，他就是去年参加我意向分享会其中的一位牧师。他对我说：“刘牧师，我过去一整年祷告了一整年，神感动我加入生命河来做职堂的工作。”本来我很担心，不知道他对灵恩是不是开放，没想到他立刻说他是有灵恩经验的牧师。哇，神的带领面面俱到。所以2009年他就开始了在中亚，在我们的第一间生命，从他的一个家庭开始。10年之后，如今我们在哈萨克不但建立了3间分堂，而且进入土耳其开拓了1间分堂。而这10年当中，我告诉你，整个哈萨克的宗教政策有极大的转变。现在哈萨克对基督教极大的逼迫，把所有的宣教士驱逐出境，包括最大的韩国的宣教士的教会 Pastor King 跟他团队通通驱逐出境，整个 Grace Church 也被打散，连 New Life Church 的牧者现在流亡在国外不能够回来，俄语电视台所有的信号都被他们 block 住，在哈萨克是看不见收不到信号的，反而是哈萨克族人自己的教会，虽然是地下教会，却是不断的在增长。哇，回想起来，好像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正确的发展路线呢。但在那个时刻，又有谁想得到呢？事实上，这一次我去中亚的时候，有位从乌兹别克来的牧师，他慕我们生命河的名而来。你要知道，乌兹别克是比哈萨克宗教政策更严厉的，他本身被抓过6次，多次下到监狱里面。他说他受洗之后，他就领受一个异象， 在睡觉当中被人叫醒，醒来看见没有任何人，却听见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去读使徒行传13:47。当时他从来没读过圣经，受洗完刚刚受洗，根本没读过圣经，根本不知道使徒行传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是圣经的经文。使徒行传13:47这里说，因为主曾经吩咐我们说，我已立你为做外邦人之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是神给他一个托付，要传福音直到万国外面。所以当他听见当时我跟他们分享说生命的意象，生命要涌进到万国万民的时候，他就很感动，因为这正是神给他的托付，他就愿意加入生命和开始在乌兹别克建立分堂。哈利路亚！现在我们生命和已经从哈萨克流到乌兹别克了，你们哈利路亚！你还记得去年 Mike Connell 在我们中间 prophesy 说，我们要在中亚继续扩展，在俄语的国家继续扩展。那个时候我们还很难想象怎么扩展法，现在回想起来，神早有预备。 Amen。 同样今天 Pastor Hector 来到我们中间，从瓜地马拉来，我们教会在中南美洲还没有任何的工作，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看见什么结果，但我们同样相信神早有预备，神早在那等着我们过去，跟以前一样。 Amen。弟兄姐妹，每一次神带领我们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我告诉你，其实神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早已经命定的地界里。虽然中间还是会经过挫折跟失败跟难处，这么多年我们经过多少的挫折失败，但什么时候我们凭着信心跨过去走过去的时候，恩膏就释放，我们就要亲眼看见神的预备。Amen。 所以第一个，新的道路要带领我们到命定的地界。第二个，新的道路需要教会整体的委身。跟你们说，新的道路需要教会整体的委身。跟他说，第二年，虽然新的道路是要带领我们到神的命定的地界，虽然新的道路一定有神的预备，但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不凭着信心走过去，那我们还是永远经历不到神大能的作为。所以新的道路一定是需要我们教会整体的委身。我就想到这些年神怎么样使用韩国教会成为一支宣教的大军呢？现在韩国派出去的宣教是全世界第二名，仅次于美国。所以我常说，我在全世界做宣教工作，我最常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中国餐馆，无论到哪里都看到；第二就是韩国宣教士。真的，我们看见他们对宣教的热忱跟勇敢是我们应当效法的。为什么韩国教会能够在宣教上有这么大的动力呢？我相信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韩国教会委身于祷告。跟你们说，委身于祷告。无论你去哪一个韩国教会，你就发现没有一个韩国教会是不祷告的。当然最出名的是他们的晨祷了。我还记得2年前啊，我被邀请到华福参加跨文化宣教的论坛会议，那个会议就是在汉城举行，在汉城一个教会叫爱的教会举行。你不要小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超过10万人的会众啊。在最后一天，他们的主任牧师邀请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来参加他们的晨祷会。我说 OK， 几点钟呢？4:30。我说哇，我心想4:30有多少人会来参加了？结果那一天早上我们去的时候，一路上都是人啊，地铁也坐得满满的，都往这个教会去啊。等我们进去的时候，整场已经坐满超过10000人在现场啊。他们告诉我，每一天晨祷会都每天平均超过10000人，而且不是只有大人，他们是西家带眷。这才是打开我的眼目，哦，这是中国教会很难做的，西家带眷啊，孩子们通通一起带去啊，哦，真的看见我真的眼泪掉，真的一种委身啊。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们去祷告会不只是说，哦，希望祷告会能够得到什么帮助， 我相信他们不是每一次祷告都得到帮助，而是看见是一个委身的态度啊，是委身，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去祷告。难怪韩国的教会如此兴旺，对神的国度有这样的热情。弟兄姐妹，今天也许我们不需要模仿韩国教会的晨祷 ，actually 我们也模仿不来 ，OK？ 但我们却需要效法他们的这种榜样，委身来祷告了。特别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代，我们正在为主兴起与神同工来祷告。我们需要为美国来祷告，弟兄姐妹。哦，这些日子我看见美国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不断啊。我们在求神怜悯美国这个国家，这美国太骄傲了，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才识，依靠一切的能力，我们就不懂得重新回转到神面，依靠神啊。我们要求神怜悯美国，叫人美国的心重新回转来归向真神，不能再依靠势力跟才能，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你们，我们需要为湾区来祷告。根据统计，你知道湾区这个地方是全美国去教会人数比例最少的地方，就这里。你们一方面很哀叹，一方面应该感谢神，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复兴要降临的地方。我们要为湾区来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复兴降临在我们中间。你们，你说祷告有用吗？当然有用。几个礼拜前发生一件事情，有位美国的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前一个礼拜在我们教会的英文部讲道的时候，一走进我们教会看见一个异象，他一定要亲自的来告诉我。我说 OK， 当我们一起坐下，他就对我说，刘牧师，我们两个人并不是太熟悉，但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神就让我看见一个图画，就是看见很多年前你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哭泣祷告，大声向神呼喊，求神的荣耀降临在这地。他说我就看见这一个图画，你跪在神的面前哭泣跟祷告，然后神对我说，这个教会就是从这个祷告当中孕育出来的。当我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告诉我眼泪就真的掉下来了，因为我告诉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过，我也不知道神真的会纪念到这件事情。1993年、1994年，在那段时间里面，当我看见教会的光景如此的荒凉，我多少次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泪流满面，半夜起来向神来祷告，我说主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亲眼看见你荣耀降临这地呢？1994年的年底，神就让我看见生命河的异象，看见有生命水的河要从宝座流出来直到万国万民。1995年4月，我就开始了生命和灵粮堂。而那天神再一次的见那位牧师，印证了这个教会真的是因着那段时间的迫切祷告孕育出来的。而神说因着那个祷告，神要祝福这个教会，神要赐下复兴在我们中间的。哈利路亚。我那天才忽然明白，原来神竟然如此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哎，真的纪念呢！你不要以为神没听见，你哭求好了，快呼喊这么多，因为 no， 神真的纪念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我告诉你，没有人知道的。弟兄姐妹，不要轻忽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神必纪念我们的祷告，绝不是突然。跟你们说，神必纪念你的祷告，跟他说。第二，我们看见韩国教会委身于顺服啊，跟你们说要委身于顺服。韩国教会之所以强而有力， 在宣教的事工上，每一间教会无论大跟小，一定有宣教事工，而且差派宣教士。在建堂的事工，我告诉你，再小的韩国教会一定有自己的教堂。前几个礼拜我去纽约拜访丰收灵粮堂，我就再一次发现，在纽约无论走到哪里，都看见大大小小的韩国教会，连一个小房子也有人要买下来把它改装成教会。哇，难怪有一次 New York Times 他的这个报纸上登了一个漫画，那个漫画上画的就是大大小小扛满十字架的韩国教会，然后下面一行字，看来上帝是站在韩国人那边呢。韩国教会之所以强而有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告诉你，他们对主的顺服了。我记得当我在开始做牧师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跟着韩国宣教师何用人去参加他们敬拜赞美的训练，去参加他们在各个国家举行的万国敬拜赞美的节庆的聚会。每次跟着他们，我跪在地上，我唱的，无论去哪里都要顺服，无论我在哪里都要忠心。我记得一次一次泪流满面，真的愿意献上自己一切，全然为主所使用，甚至为主舍去性命在所不惜啊！那种委身顺服的感召到今天还触动我的心。我告诉你，反过来我看见今天中国教会呢，之所以软弱无力，就是因为永远把自己摆在神的前面，所以无论去哪里都先考虑一下吧。难怪我们永远走不出去啊！求主怜悯我们吧，让我们来体贴神的心，过于体贴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今天想为神国做大事吗？顺服永远是最主要的关键。我再说，顺服是永远最重要的关键。新的道路是需要教会整体的委身，重新委身来祷告呼求顺从主的呼召。 Amen。 第三，我们看见新的道路是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更重要，新的道路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这条新的道路既然带领我们进入到神命定的地界里面，当我们凭信心走上去的时候，神必然按照他的信实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弟兄姐，今天当神带领我们走上新的道路之后，其实神都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来经历神的信实，你知道吗？怎么样经历呢？这些年我们在宣教事工上，神一直借着信心任现这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来经历到神的信实。什么是信心任现呢？就是每一个月，每一年在宣教月这个时刻，我们都请弟兄姐妹来思想神要你在未来一年你对宣教事工你要奉献的数字。这个数字不是你随便想随便填的一个数字，而是求神的灵感动你，当你愿意重新委身在神的使命当中，让神的灵引导你感动你，为明年支持宣教事工你奉献的数字，你要凭信心来相信。虽然也许你现在不见得有这笔钱，甚至你也不知道这笔钱怎么样能够来，但是你相信，凭着信心你来依靠神的时候，相信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而且他必亲自来供应。感谢神，这些年我真的看见弟兄姐妹借着信心任现，我们自己的信心也不断的被扩张了。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信心任现，从第一年的31万一直增长到去年，你知道信心任现多少钱吗？ 180万，哈利路亚，为你自己真的要鼓掌啊。正是因为你们持续的依靠神的信实，才使我们在宣教的领域上不断的向前扩展，走上新的道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越多给神，神就越多给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年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这样的信心任现的时刻，求神让我们抓住这个时机，新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神的信实。特别是今年还有一个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在这里， Amen， 哈利路亚，你更是要紧紧抓住现今的机会， Shekinah Breakthrough Anointing 要降临在我们中间，当凭信心摆上的时候，要看见神加倍的恩典祝福在我们身上， Amen。 弟兄姐妹，当我们回顾这20年来神在我们教会宣教职堂事工上的带领，我们真的要说神一直在带领我们走上新的道路。而这条新的道路不但需要我们教牧同工持续的顺服神，勇敢的向前，更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也是凭着信心依靠神的信实，让我们同心合意摆上自己被神所使用的时候，神必定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命定的地界里面， Amen。 所以好不好，现在在你的椅背的前面啊，后面椅背的后面，这个前面就你前面的椅背，拿一张的任现卡出来，信心任现卡， OK， 请你现在拿这个信心任现卡出来，先不要立刻填写，我再次说，让我们花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祷告，来思想，求神感动你一个数字，是为明年的宣教事工你愿意奉献的数字。也许你今天还没准备好，你说我要跟我的先生谈一谈，跟我太太谈，那 fine， 我们下礼拜还有一个机会，但我希望你很慎重在这件事情上，求神来感动，不是随便一个数字。我们看见神带领这教会走上新的道路，命定的地界，让我们重新的委身在这件事情上，让神来使用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你再来填写，好不好？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现场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虽然我们这样软弱不配，这些年你就是拣选我们，你一直带领这个教会走上新的道路，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你的预备，经历到你的信实。而今天我们又来到一个崭新的时刻，一个新的机会，我们求主的灵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填写这个数字，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你信实的作为。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把一个数字放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顺服神，把这个数字写在这个任现卡上。我们也求你，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你的信实的应许要成就在他们身上。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你要丰丰富富供应他们，超乎所求所想。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好吧，我们花点时间现在填写一下，好吧，待会儿我们就请招待到台前来，这个有2年的还可以撕下来，下面那年你要放在奉献袋里面，上面那年你带回去提醒一下你自己，好吧？我们花点时间稍微写一下。 Again， 你今天如果还没准备好没有关系，下个礼拜还有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你一定要参与，宣教不是少数人的工作，是每一个人的工作。也许你不能去很远方，但是起码你在金钱的奉献上你可以来参与，Amen。 我希望每一个人你都需要在神面前祷告，为此来摆上。好，我们请招待到前面来，再次传奉献袋，我们把这个卡下面这一连放在奉献袋里面， OK， 好。唯有此生，
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愿一生
耶稣来，将我们全人全心献上给我们的主。
唯有此生爱你不离，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
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生命和永留了20多年，从第一天开始是你的手一直在带领，就像约书亚的经文说，你在对面等着我们过来，直到如今都是如此。我们就心存感恩，心存敬畏，每当我们想到你这一切的恩典，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主啊，唯有此生被你所使用，让我们一生紧紧跟随你，好让生命河正如你所应许的，从这里永流到万国万民。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些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叫生命和永流到万国万民，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